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和区域冲突。美韩下星期军事演习聚焦阻止北韩使用核武。美国要求应用材料公司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资料。德州山火肆虐，州长发表灾难声明。香港民主党派公开反对23条立法，被几十名警察包围。中共扩大保守国家秘密法，加强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二十国集团 G20 财政部长会议28号在巴西举行。根据路透社27号见到的公布草案，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预计会在会议上表达全球经济持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很多地区的冲突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乌克兰战争成为这场会议的焦点。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预计将会在场边会面，讨论巩固西方对抗俄罗斯的支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谓的紧急议案，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用于增加基辅的援助。去年12月接替印度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巴西，希望利用两日会议施压，推动对贫穷、减轻低收入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有更多发言权。主办单位向法新社表示，耶伦、法国财长勒梅尔、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奥格尔基耶娃和其他高级经济政策制定者将会齐聚圣保罗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不过英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财长将会缺席。南韩官员28号表示，南韩和美国下星期将会展开年度的春季军事演习自由护盾。军事演习将会在3月4号至14号举行，时机正是北韩持续测试飞弹和其他武器系统并且发展核武器之际。这将会是自从平壤在去年11月废除2018年的一项南北韩军事协定以来，美国和南韩首次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和南韩军方官员在记者会表示，这项演习将会严格并且现实，而且是以反映最近的冲突教训情景为基础。演习主要的目的是消除北韩的核武威胁。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表示，南韩和美国正共同发展一套针对北韩核子和导弹威胁的反制行动概念，将会应用在遏止和防止北韩可能使用核武。他说，核攻击的演习训练将会被纳入夏季演习的项目。美国政府要求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资料。消息传出之后，应用材料开始股价下跌大约 2%。 应用材料公司星期二表示，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麻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在2月向该公司发出了多份传票。而之前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在2022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当时拜登政府开始升级了制裁行动，希望阻止先进晶片流入中国。去年11月，路透社报道指出，应用材料因为违反对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正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不过即使受到制裁，考虑到中国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加上当地企业赶在制裁措施升级之前积极囤积库存，目前包括应用材料在内等半导体设备商来自中国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德克萨斯州出现4宗严重山火，燃烧面积达到291,000英亩。州长阿伯特已经针对254个郡之中的60个郡发表灾难声明，并且警告恐怕会有更多郡受到波及。据 CNN 报道，德州目前最严重的山火是由哈千森郡烧起的烟屋溪大火，燃烧面积25万英亩，跟着的就是格雷郡的葡萄藤溪山火， 燃烧面积30,000英亩，仲有穆尔郡嘅温提迪斯山火，以及阿姆斯特朗郡嘅朱里叶艾口山火。其中烟屋溪大火已经成为德州史上第五大山火，燃烧面积比去年所有火灾嘅总和仲要多。呢四场山火已经有部分蔓延到其他郡。汉普希尔郡当局呼吁民众避难，罗伯茨郡、哈千森郡、利普斯科姆郡同埋摩尔郡都对有风险嘅地区发出疏散令。更严重嘅系，有火势已经跨州，影响到奥克拉荷马州、罗杰米尔斯郡同埃里斯郡已经下达疏散令，避免居民受风势带嚟嘅大火围困。香港为期25日嘅《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即将喺2月28日结束。香港两大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同社民联相继向政府提交意见书，对香港政府推动嘅《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出反对意见。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同两位副主席周家发同埋余伟斌27日一齐前往香港政府总部外公开表达抗议。并且当众宣读了该党针对23条立法向港府提交的意见书。咁系自从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强制性实施以来，香港民主人士罕见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三人受到几十名警察包围，以及大批便衣警察跟随，并且全程录影。社民联公开抗议之前，民主党已经在26日以电邮方式向港府提交了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意见书。事后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对媒体表示，政府在考虑相关立法的同时，必须要充分保障《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确立的香港市民的权利与自由。中共星期二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例涵盖范围的敏感资料纳入其中。修订之后的法律很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中国钳制资讯的担心。据《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的执行主任 Thomas Kellogg 说，掌握任何非公开资讯的风险都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官员在针对外国企业骚扰记者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无所顾忌。这部修订后的法例为这种行事方式提供了又一个工具。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收紧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根据美国公司的描述，他们对在中国展开业务的信心有所恶化，理由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法律环境日趋恶劣。中国已经对尽职调查机构进行整顿，对外国公司发起突击检查和法律审查，并且拘留一些外国高层，在某些情况下还阻止他们离开中国，这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中国经营风险的担心。
星期二，拜登政府呼吁各方能聚焦外交途径来到解决当前以色列和黎巴嫩间的紧张局面。近日以色列警告，即使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仍然会追击什叶派基本教义的民兵组织真主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向记者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在北部令到冲突升温。米勒指出，以色列政府已经公开表示，而且私下向我们保证，他们想要遵从外交途径，这一个是我们会继续追求的目标，最终不需要行军事行动。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袭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和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就不断彼此交火，而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目前正是推动一项计划。根据这一项计划，真主党和民军战士将自边界撤退12公里，以色列亦将会暂停攻击。针对拜登总统星期一声称，他认为以哈双方能够在一周之内实现停火， 並喺穆斯林齋戒月期間停止戰爭。以色列同哈馬斯同卡塔爾的調停人員星期二紛紛對加沙休戰的進度保持謹慎態度。上個禮拜，以色列在巴黎同調停人員會談時，同意接受停火40日的提議。這個將是打了5個月的以哈戰爭首度長時間休戰，而哈馬斯正是評估提案內容。雙方今個禮拜都派出代表團到卡塔爾敲定細節。熟悉停火會談內容的消息人士說，根據在巴黎協商的提案，哈馬斯將釋放部分人質，來到換取以色列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並增加對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以及讓以軍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區。居中周旋的卡塔爾強調，以哈雙方目前尚未取得突破，但各方對於能夠達成某種協議仍抱持希望。星期二，國會參議院健康、教育、勞工與退休金委員會以一票之差通過勞工部代理部長蘇維斯出任勞工部長的任命案，為蘇維斯扶正掃除障礙。去年二月底，拜登總統就提名蘇維斯接替離職的勞工部長華爾希。盧維斯去年亦都曾獲得委員會以11票贊成、10票反對通過提名，但呢一項人事案在參議院院會被擱置長達10個月。拜登在今年一月又重新提名他出任勞工部長。現年55歲的蘇維斯在2021年7月出任勞工部副部長之前，是民權律師，曾任加州勞工與勞力發展廳廳長，精通中文和西班牙文。身為移民的第二代，蘇維斯出生在威斯康辛州。他的母親早年因買不起船票，從中國搭貨輪來到美國，父親則來自台灣。在他還小的時候，全家就遷到洛杉磯，因此南加州從那時開始就成為他的家鄉。如果獲得國會同意，蘇維斯亦將成為拜登政府首位亞裔，亦是首位華裔的內閣首長。星期二，一名南加州華人龚晨剛被聯邦助理檢察官辦公室正式提交一份起訴書，指控他竊取了美國政府開發用在探測核導彈發射、追蹤彈道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的商業機密技術。今個月較早時，龚晨剛已經在加州北區聖何西聯邦法庭首次出庭。一位代稱初女士當日在法庭上為龚晨剛作擔保，他因為被以$250,000的保釋金獲得釋放，但需要接受位置監控和宵禁。原本星期二上午在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有一場取保候審後的初步聽證會，但助理檢察官辦公室在聽證會前便提交了正式起訴，令到這起刑事案件直接被推進到下一個程序。司法部表示，司法部將嚴厲打擊任何想竊取美國企業專有信息的人，而竊取商業機密的罪名法定最高可判處10年聯邦監禁。星期二，聯邦參議員布魯門塔在一場聽證會中呼籲本土半導體公司應該拿出更多作為，來到避免晶片非法落入俄羅斯軍隊使用的設備之中。根據設在英國的調查組織衝突軍備研究所最近發布的報告指出，烏克蘭戰場上找到很多俄羅斯裝備，無論是無人機、無線電、 定是导弹和装甲车都能够找到源于美国的晶片和技术。报告指出，即使美国设有出口管制，例如超微、英特尔、德州仪器和亚德洛半导体等，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仍进入俄国装备或流入俄国。作为参议院上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布鲁门塔在听证会上向这四家公司喊话，表示这些公司有追索和追踪这些零件的能力，呼吁这些企业能够拿出更多作为。据洛杉矶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指出，当地的比佛利山联合学区官员目前正在调查一起科技霸凌事件，有学生在网络上散播 AI 合成的伪造照片，将同学的形象和照片利用 AI 技术设置成裸体伪照。上个礼拜，学校的主管和家长发现网络上流传着该校学生的这些不雅伪造图片，校方人员和心理辅导员今个礼拜开始到每一间教室和学生谈话，来到了解学生的心情，亦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但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学生参与制作散布这些伪造影像。比佛里维斯塔中学约有750名6年级到8年级学生，目前教育官员建议学生家长和孩子谈论这些危险行为，亦鼓励孩子和朋友讨论这件事，强调这样恶意捏造影像会造成令人不安和不恰当的后果。